俄軍突然對哈爾科夫發動大規模進攻，美國重磅出手，紐約州參議院全體通過攻賀世界法輪大法日，厭聲證詞有大樓，川普又指巴倫亮相政治舞台，超過30名日本議員代表團訪台參加賴清德典禮，80萬歐美民眾遭網絡購物詐騙，源頭在福建。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11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乾淨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时间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 15% 的折扣，加入乾淨世界影视平台，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5月10号，俄罗斯军队突然对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行动，这个是自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首次跨境袭击。在关键时刻，美国重磅出手。请听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说，俄军出动了装甲部队和机动化步兵，在重炮和战术战斗机的支援下，从俄西部的别尔哥罗德地区沿多条路线越过乌克兰边境。乌克兰向这个地区紧急增援后备部队，试图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据乌克兰消息来源说，俄军已经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多个桥头堡，以占领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多个定居点。由于进攻非常突然，乌克兰守军最初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目前乌克兰国防部表示，攻击被击退，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哈尔科夫州、沃尔昌斯克及周边居民点已经开始大规模疏散。当地居民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炮击，现在在沃尔昌斯克很危险，从凌晨3点开始，警报响了近13个钟头，当地遭到制导空中炸弹、大炮、火箭炮和迫击炮的攻击。俄军在整个北部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和空袭。报道说，俄军突然大规模进攻哈尔科夫的目的，一是可能会迫使乌克兰向这个地区派遣更多军队，使其他地区更加脆弱，二是可能是俄罗斯打算建立缓冲区的开始，因为普京要建立这个缓冲区来阻止乌克兰对别尔哥罗德和其他俄罗斯边境地区的频繁袭击。另外，俄罗斯在乌克兰北部边境地区部署约50,000名士兵、400辆战车、930辆装甲车、990门火炮和120辆多管火箭车，并分别在库斯克、布良斯克和别尔哥罗德三地区组织了3个进攻集团军。而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克兰弹药紧缺时候，俄罗斯正在准备占更多地方。乌军副国防部长奥列克桑德尔·帕夫纽克表示，乌克兰正在筹备10个新旅。10号，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笔4亿美元军事援助。科比表示，最新的军事援助部分是为了帮助乌克兰击退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推进，其中包括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和火箭，以及爱国者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弹药、火炮、防空和反坦克弹药，以及100辆布拉德利和防雷伏击保护车辆，全部是乌克兰最需要的武器。武器是总统授权，直接从国防部仓库提取，他们能够迅速进入战线。与此同时，捷克已将第一架 F-16 战斗机模拟器移交给乌克兰，专家已对模拟器的主要模组进行了测试，并准备运行。 标准报报道，首批 F-16 战斗机将在几个星期内出现在乌克兰，而近期乌克兰已经频繁地用美国提供的 ATACM 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的军事设施。5月3号凌晨，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长拉平上将的儿子被美国人送的 ATACMS 导弹击中炸死。北约此前明确表示，出兵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俄罗斯突破前线，另一个是白俄参与和侵犯波罗的海国家。那你觉得俄军突袭哈尔科夫，这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还是普京计划迅速攞下战争？
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法轮大法红全世界32周年，同时亦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世界各地都有祝贺之声，而纽约州参议员们亦全体通过决议案表达了对法轮功的祝贺。请听报道。
5月7号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第2354号决议案，恭贺2024年5月13号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这个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2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由纽约州参议员迪恩·麦雷、彼得·奥贝拉克尔和詹姆斯·泰迪斯科发起。决议案中写道，鉴于很多人在这个星期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给数亿计的人带来健康的身体、快乐以及祥和的心灵。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13号这一日，在中国长春第一次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随后在中国各地广发传功。到1999年，在中国估计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本立法机构非常自豪的恭贺2024年5月13号及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原则修养自己，被亿万人珍视，在超过100多个国家流传，已被证明在全世界广受欢迎，还获得3000多个奖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中共长达25年几的迫害中，国际社会和很多中国人渐渐地看明白中共的邪恶本质，纷纷站出来和中共切割，很多人更是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美国媒体彭博社在5月7号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不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要真正修复美中关系，全球政治领导人必须停止将中共和中国人民混为一谈，中共并不代表14亿公民的希望和梦想。据最新调查，连续第五年约有80%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其中43%的人持非常负面睇法，有79%的美国人几乎或完全不相信习会在国际事务上会做出正确决定，一半的受访者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近一半的人将中共视为敌人。但如果美国知道中共最害怕的是失去他们的执政合法性，那美国就会知道怎样打这场仗了。彭博社呼吁全球领导人将中共和中国、中国人区分，无疑是一个新的节点，代表着美国和世界对中共的真面目更加认清，代表着全球反共的一个大趋势，亦会令更多被洗脑的中国人思考哪个是祸害中国及中国人的元凶。
在验证丹尼尔斯法庭作证结束后，川普要求缩小禁言令范围，但主审法官仍然驳回了川普的请求，不准川普为自己辩护，但共和党人则频频为他发声，而川普满18岁的细仔巴伦亦将踏入政界。请听报道。
川普的律师布兰奇表示，关键证人丹尼尔斯已经结束作证，他不再是证人了，这样法官就应该取消禁言令对他的保护，以便给川普能对丹尼尔斯的证词做出回应。川普需要一个向美国人民做出回应的机会，但主审的纽约州最高院法官麦昌驳回了这一动议， 话佢担心川普可能会攻击丹尼尔斯等证人同其他相关人员。另外，川普嘅律师莱切尔斯暗示丹尼尔斯喺度讲假话，因为丹尼尔斯喺过去18年嚟有关佢同川普优惠嘅说辞并不一致，讲嘅一啲细节前后矛盾。律师表示，丹尼尔斯从佢编造同川普优惠嘅故事中赚取咗超过$1,000,000。包括他的书、纪录片、科恩的付款以及其他周边商品的收入。尽管官司前身，但共和党人依旧团结在川普身边。在上个星期，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陪同川普出庭后，佛州参议员斯科特是最新一位陪同川普应讯的共和党人。庭审过后，斯科特接受采访表示，川普的案件是不公平的，因为检察官科兰杰洛曾在拜登总统的司法部担任高级官员，而麦昌法官的女儿是为民主党筹款的政治活动家，而首席检察官的妻子亦是民主党捐助者。而这群人要确保川普不能够讲话，所以就下达禁言令，令他不能够参加竞选活动，将他关在法庭内。就在见证父亲川普再次竞逐白宫后，已满18岁的川普的小儿子巴伦亦迎来了他的政治手术。5月8日晚，佛州共和党选出了41名代表，将参加7月在密尔沃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巴伦和川普的小女儿蒂凡尼亦在其中。巴伦将以佛州代表身份亮相政治舞台，而埃里克川普还是佛州代表团的主席。川普家族将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有巨大影响。
日本最大跨党派友台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宣布，将派遣议员代表团出席赖清德在20日的就职典礼。日本代表团将有超过30名议员出席，是台湾总统就职典礼最大规模的日本代表团。同时，5月10日，日本宣布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强化美日同盟。请听报道。
据朝日新闻报道，9日日华议员恳谈会召开年度总会，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亦分别录影现身致辞。日华恳宣布将派遣史上最大规模议员代表团参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会长古屋圭司表示，我们扮演这个角色的最大任务，就是加强日本和台湾和美国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日华肯将派遣超过30名议员的代表团来参加赖清德的就职典礼，预计日华肯代表团将在18至20日访台，将与总统蔡英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据5月20日赖清德的就职典礼还有10日，中共明显升级在台海周边的挑衅行为。在5月9日，5艘中共海警船挟公务船闯入金门水域后，促使台湾沿海导弹系统和军舰进入戒备状态。10日，日本防卫省报告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监控到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上舟号和导弹护卫舰陆安号经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日本自卫队派出一机一舰全程监控动态。与此同时，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修订后的国防部组建法，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常设机构联合作战司令部，来集中指挥陆海空自卫队。联合作战司令部计划在2024年在东京市谷成立，编制为240人，将负责指挥包括陆海空以及太空网络和电磁波领域在内的综合作战行动。2006年，日本自卫队成立了联合参谋本部，负责协调陆海空自卫队的行动，但现在作战指挥将交由联合作战司令官负责。联合作战司令将与陆海空三军参谋长同级，在与美军协调的基础上指挥作战。防卫大臣穆元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能够实现部队的日常集中指挥，并能更迅速地根据形势和局势发展构建更灵活的防卫体制。日美双方再提高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目的就是应对台湾海峡周围地区的突发事件。
英国特许贸易标准协会日前披露，世上最大网络诈骗之一的运作机制，一个假冒设计师品牌的庞大网络，从80万名欧美民众那里骗取钱财和信用卡等敏感私人信息。而这个有 7.6 万个假网站的诈骗网络的幕后主使就位于中国福建。请看报道。
据英国卫报、德国时代周报和法国世界报联合展开的一项国际调查，揭露了英国特许贸易标准协会所称世上最大网络诈骗骗局之一的运作机制。报道指，该网站提供迪奥、莱克、鳄鱼牌、雨果博士、范思哲和普拉达等很多大品牌的折扣商品。报道说，一些想购物的人并没有真的赔钱，有可能是银行阻止了付款，亦可能是这些假商店没有处理付款，但他们都拿到所有受骗者的个资。有 47.6 万人分享了签账卡和信用卡详细资料，包括卡片背后的三位数安全码。所有的人都向诈骗网络提交了自己的姓名、电话、邮电和地址。专家发现，这项诈骗有组织、技术纯熟，而且仍在进行中。这些钓鱼诈骗网站以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显示，引诱消费者交出钱财和敏感个资。英国官员哈特形容，这个是我所见过规模数一数二大的网络假商店诈骗行动。这些骗子正在收集数据，令消费者更容易受到钓鱼网络攻击，而这个是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调查发现，该网站 IP 位置可以追溯到中国福建莆田市和福州市，雇主是福州中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而他们是透过中国银行获得薪资。虽然公司在中国的官方注册为生产运动鞋、时装品牌包等系列的外贸公司，但实际上这些网站和那些品牌毫无关联，而很多消费者说他们最后什么商品都没有收到。目前还不清楚这间公司和钓鱼网络有什么关联，但是发现福州中兴公司目前正在网站招募开发人员和数据收集员，光是过去三年就进行了多达超过上万笔交易。专家估计骗走多达500万欧元，其中22500家商店仲在营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